五戒相经兼要集注，诸位比丘大德、沙弥净人，大家早安。请看着集注的课本94页，94页的倒数第五行经文，有一居士种植萝卜，又有一人来自云所，欲居士言与我萝卜。居士问言：如有价也，唯当执所。答言：我无价也。居士曰：若需萝卜，当持价来。我若但与如者，何以供朝夕之善也？客言：如定不与我也。主曰：吾岂得与如？客便以作数令菜干枯，回至生疑，将无患不可毁也，往觉如来。佛言：既执所患可毁不可毁，茎叶花石皆与根同。有一人在其环间耕垦，脱衣着田一面，时有居士视望无人，便持衣去。时耕者遥见，欲居士言：勿取我衣。居士不闻，犹未无足，故持衣去。耕人即随后捉之，欲居士言：如法应不予取也。居士答言：我未无足，故取之耳。其法宜然。耕人言：此是我衣。居士言曰：是如衣者，便可持去。居士生疑：我将无犯不可毁也。即往佛所知执此事，佛之故问：如以何心取之？居士佛曰：居士白言，未为无足。佛言：无患，至今而后，取物者善加筹粮，或自有物，虽无人所，而时有主者也。若发心欲偷未取者，犯下可悔；取而不满五钱者，犯中可悔；取而满五钱，犯不可悔。94页的倒数第五行，有一位居士种植萝卜，又有一人来自萝卜园所，欲居士言，就告诉种植萝卜的居士说，告诉这个园主了：与我萝卜，你呀、给我萝卜啊。居士问言，这位种植萝卜的居士呢，就问他说了：如有价也，你有价钱吗？唯当执所，还是当要直接来索求呢？答言，回答说呢：我无价也，我没有价钱。居士曰：种萝卜的居士说呢，若需萝卜，当持价来。你若需要萝卜，应当要持价钱来啊，拿钱来买啊。我若但与如者，何以供朝夕之善也？我若只是送给你，如何来供给我呢？晨朝，这个戏就是晚上呢，如何供给我晨朝晚上夜晚的膳食呢？膳食就是饭食呢，膳就是饭食的意思。如何供给我的早晚斋呢？吃饭怎么办呢？客人就说了：如 定不与我也，你决定不送给我吗？主曰，主人就说呢，吾岂得与如？其难道得可以？我难道可以给你？难道可以白白的送给你？客便以作数令菜单乎？这个客人呢，就以作数令使令呢菜干枯了，回至生矣。回就回去了，缓去的意思。回去缓去之后呢，自己生起疑心，将无犯不可悔也，将不犯道不可悔罪吗？往觉如来，那就前往了。觉是判断了，判断前往如来处所来决断了，去请问如来了。往觉如来，佛言计值，要计算价值，所犯可悔，来论所犯的是可悔罪还是不可悔罪，看他价钱呢，计算价值，论所犯是可悔不可悔罪。经叶花跟果实，根呢果实皆与根同，都跟萝卜根相同。有一人在其环，其环就是呢其树及孤独园那边，其环树林间耕垦，耕田开垦，脱衣着于田间一面，衣服脱起来啊，放在这个田间的一面呢。当时有居士来到这里，四处观望，没有人，看不到人，便持衣去，他就拿着衣离去了。时跟着遥见，当时呢，耕田的人遥远的见到，欲居士也，告诉居士说了，勿取我衣，不要拿我的衣服啊。居士不闻，这位拿衣服的居士呢，没有听到了，听不到，犹未无主，犹然认为是无主物，认为这些衣服呢没有主人，故持衣去。所以犹故呢持衣而去啊，拿着衣就离开了。耕人即随后捉之，耕田的人呢马上呢就随着后面来捉他，捉他。欲居士也，告诉这位持衣的居士说呢，如法应不予取也，说你佛弟子之法应当不予而取吗？居士答言，我为无主，我呢认为我以为是无主物啊，故取之而，所以呢我才呢拿取还取走，如此而已啊。其法宜然，难道正法宜应如此？耕人也，耕田的人说呢，此是我意。居士言曰，是如衣者便可持去，是你的衣服呢就可以拿去啊，拿回去啊。居士呢生起疑心，我将无犯不可悔也，我将无犯不可悔罪呢，即往佛所知止此，就前往佛所在的地方呢咨询直问这件事情。佛知而故问，佛陀呢明知而故问呢，如以何心取之？你用什么心拿这件衣服呢？居士禀白佛陀说呢，未为无主，我认为是没有主人的衣服啊，未为无主物。佛言无犯， 你用这个心呢不换。至今而后，取物者善加筹量，拿东西的人呢，善好的加以筹算衡量，或自有物，或自有物，或者呢田中林中，自己呢在这个地方有衣物啊，这个地方有衣物啊，虽然无人守护，而实在是有主人者也。若发心欲偷，发心想要偷盗啊，而未取走者，犯下品可悔罪；盗取而不满五钱者，犯中品可悔罪；盗取而满五钱，犯上品不可悔罪。96页，兼欲偷未取下可悔，远方便也；取而未离处，终可悔，近方便也。闻缺略，不满五钱，终可悔，未失戒也；满五钱，不可悔，已失戒也。失戒须取向忏。例如杀戒中说，所有世间性罪，常足自停，叫杀业烧清耳。弘一大师呢，兼要解释，欲偷，想要偷盗啊，而未取，还没有拿，这则意业来说呢，花心要偷盗啊，就犯了下品可悔罪啊。远方便也，这是属于远方便，最远的方便罪了。花心要偷盗了吗？最远的方便罪。取而未离处，盗取而未离本处，犯中品可悔罪，近方便也，已经接近了啊，接近根本的方便罪啊。文缺略，经文当中呢，缺少了，省略了，没有说出来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呢，花心欲偷的时候，你花心啊，想要偷盗的时候呢，就犯到了远方便罪下品。取盗取未离本处的时候呢，属于中品可悔。不满五钱，也是算中品可悔罪。未失戒也，还未失去优婆塞的戒体也。满五钱不可悔罪，到满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的罪业，已经失去戒体了，优婆塞戒体就失去了。失戒须取向忏，失去戒体啊，必须修取向忏，拜旃茶忏啊，或者呢依照梵网经啊拜忏，见到好相。例如杀戒中说，比例如同前面杀戒中所说的，所有世间性罪，常足自停啊，盗戒啊，杀盗淫妄就是性罪了。所有世间性恶之罪，常足偿还满足，自然停止了。就是呢，终无可赖之理了。就是呢，偷盗人家的东西啊，就赖不掉啊。以后要偿还啊，那怎么偿还呢？管道很多啊。这个很多这个书上说了啊，古德写的书上说呢，这个历代以来的记载，就是呢偷盗生物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是呢做牛耕田来偿还呢，投身在这个畜生道当中呢做牛。古代啊， 我们这个丛林里面都有这个都要种田了、啊，做牛来耕田，偿还这个债务。世间所有世间性恶之罪，偿还满足自然停止。所以犯到道界呢，首先偿还财物，然后呢忏悔这个犯戒罪，这两样都要做，因为有业道罪啊。所以呢，教杀生之业，稍少行为耳。注感应篇图说云：明朝扬州有一位富人，很富有的人呢、啊，他怎么致富的呢？他呢生一个儿子，圣贤，他这个儿子啊，甚为贤善，非常的好。有二孙，他有两位孙子呢，聪慧过人。世间法当中的聪明智慧超过一般人，业难别惑，业就是他所作业呢，经营难别惑啊，卖这个杂货呢，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以一秤密户其子曰：临命终的时候用一个秤子啊，秘密交付给他的儿子说呢，此无起家物也。说这呢，这个秤子啊，是我起建家产之物啊，是我创立家业的器具啊，就是这一只秤子啊。宜珍之，你呀、啊，是宜应当珍惜它。子问之，这儿子啊，问他呢详细的情况，详细的情况，怎么是起家之物呢？曰：父亲说了，父亲说，此秤乌木合成，这一只秤子啊，是用乌木组合而成就的，不一样的哦，经过组合啊。中藏水银，中间呢藏有水银啊，秤出则注水银于头。秤出的时候，我们要卖人家的时候呢，要卖的时候呢，则留住水银于前头，就让水银呢流到前头去。秤子往上翘的啊，人见以为重，买的人见到呢会以为超过重量的，诶，我占便宜了吧，超过重量了吧，买的人会以为这样子呢，而不知反轻，然而呢不知道啊，反而是轻了啊，你吃亏上当了啊，不知道，而不知反而是轻了。卖出的斤两不足，卖给人家这个斤两不够啊，那收取那么多的钱，斤两不足，使令买方吃亏，买的人就吃亏了啊，他也不知道，以为占便宜了，哦，超过重量了。称入的时候，我们要买进来的时候呢，像人家买的时候，买物进来称入的时候，则注水银于尾，就让水银流到尾端呢、啊。秤子往下垂，古代用秤子嘛，往下垂了，人以为轻啊，卖的人会以为还很轻啊，还很轻，而不知反重，然而呢 不知道缓过来是很重的，已经重量超过了，但是看起来还很轻。买进的斤两超过，我们买这么多啊，斤两超过了，可是呢，我们付给他的款项呢，反而少了，使令卖方吃亏，卖的人呢就吃大亏了啊。是以富而，所以啊，才能够致富啊，我才能这么富有啊，如此而已。是以富而，执心雅之，而不敢言。儿子啊，心里非常惊讶，而不敢说话了，不敢讲什么了。父亲做这个事啊，儿子啊不敢讲话。父死，等到呢父亲死亡了，这个儿子很贤善啊，他就呢对天祷告了，对天祷告，祷就祈求了。贤善的儿子啊，祈求对着上天祈求，告诉求赦负罪啊，赦就饶恕罪犯的意思呢，饶恕罪犯，把他的刑罚免除，请求上天赦免父亲的罪过。从这里看出来，这个儿子啊很贤善，父亲有罪过啊，他能够呢自己呢祈求上天呢免除父亲的罪过，哦，求赦父罪，所以是贤善的儿子啊。即将此秤烧毁，他就将这个秤子呢把它烧了啊，不要了，烧了。但见烟中有雾上升，只是看到呢，只是见到烟火当中有东西啊往上飘升，如青蛇状，如同呢青蛇的形状呢。未及二子皆死，将这个秤子烧掉之后不久呢，他两个儿子啊都死了，遂叹天道无知呢。于是呢就很感叹了，感叹天道无所知啊，我呢这么好的用心把这个秤子烧了，但是呢两个儿子就死了，感叹天道无所知啊，因果颠倒，认为是因果颠倒啊。连日昏倦，哦，连续啊有几日啊，连续以来有几日都是呢昏沉疲倦啊，连日昏倦，乃不欲生，心里很痛苦啊，不想再生存下去了啊，不想再活的意思啊，乃不欲生。一日，有一天呢，梦见金甲神，在梦中呢，见到金甲神，欲之曰，欲就小欲啊，开导他，明白的告诉他，如之父亲，你的父亲啊，以往是作诸为善呢，因为的意思呢，因为往昔在过去是做过为少的善业啊，命何复而？因为过去是有为少的善业，所以他的命运是何应当富有财物？命可富哦，所以他呢，他的命中呢，注定呢，应当富有财物啦。不系于秤，不系于秤， 不是因为称职的关系啊，不是这样子啊，不是因为称职的关系啊。玉帝正以其现身用心不公，玉帝，儒家说呢，玉皇大帝啊，玉皇大帝，我们佛家说呢，四提梵音，就第四天王呢，刀立天主，就是玉皇大帝了。玉皇大帝正是因为他现在这一生啊，用心不公正啊，故遣破耗恶星以拜尔家。这个破耗恶星啊，应当是代表天神啊，代表天神。如同我们平常说呢，这个吉神降临啊，吉神降临的时候呢，我们呢中国话就说呢，说吉星高照，吉星高照，就吉神降临的吧，吉神来的吧，吉神高照。所以这个破耗恶星啊，就是两位恶神啊，凶神啊，叫做恶星。破耗恶星就是凶神，是故呢，派遣破耗恶星这两位凶神到你的家来投胎，到你的家里面来投胎呢，出生做你的儿子，要拜你的家，来拜掉你的家，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持戒啊，好好的断恶修善啊，很正确啊，很正确。心不端正啊，用这个心机啊，得到的财物啊，上天就要惩罚你啊，派这个恶星到你的家来投胎，做你的儿子，败掉你的家业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家败之后，这家呢败掉之后呢，祭之于火，相继的接着呢就有火灾啊，把你家全部烧掉。今因尔能盖户之谦，谦罪过，现在因为你能够掩盖你父亲的罪谦，做事很公平，将这个乌木合成的秤子呢烧了，你不再用这个东西了，做事很公平啊，而且呢代替父亲啊祈求罪过啊，希望上天能够赦免你父亲的罪过，你啊这个贤善的儿子啊，做事公平，故将恶星收回。所以呢上帝啊将两位凶星收回天庭啊，把他们召回天庭啊，他们就死了，召回去。将以贤子光耳之后啊，将来将有吉星来投胎，做你贤能的儿子，做你的后代子孙啊，光耀门楣啊。原来啊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学界很重要，很重要的心呢光明磊落，好好的做人呢、啊、才对。尔当力行善事，尔就是你啊，你的意思呢、啊、你应当继续努力修行善好的事业啊。无则怨尤，无就是不要啦，得可以，不要可以就是不可以啦， 不可以怨天尤人啊。怎么可以怨天尤人呢？是你不明白道理啊。不可以怨天尤人。觉而大悟，他在梦中呢醒来，觉醒之后呢，大大的感悟啊，为善意坚，他做善的信心呢愈加坚定。我们看到这个呢，我们学戒持戒的心呢愈加坚定啊，没有错，好好的修善断恶。唯独呢以慈悲心来利济众生，我们要弘扬正法啊，很重要的啊。比丘僧啊，住持僧宝，应当弘扬如来正法，你要好好的学啊，教导众生啊，努力的断恶修善。讲戒的时候呢，将因缘果报呢融合下去，因缘果报跟教理啊融合在一起，那我们这个戒法就显得很有力量，显得很重要。所以要学习呢三藏圣教经律论都要学习。那首先呢就先学戒律了，戒律好下功夫，然后呢深入经论二藏，以后呢弘扬戒法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哦，不一样了。它里面含涉的教理跟这个世间的因缘果报啊，善恶因缘果报呢跟戒法呢结合起来，通盘去了解它，这样呢我们持戒呢就有信心呢，很有信心呢，不会认为呢哦，这2500多年前的戒法，那我们现在呢是不是不适用了啊，又没有这个问题了、啊、真理不改变的，真理都不会改变，人的心在改变了，人的心变坏了，这个心堕落了啊，环境一直在改变啊，环境越来越恶劣啊，住的地方呢越来越差，不是真理有问题，是人心有问题啊！邪知邪见炽盛啊，邪知邪见炽盛，所以不信正法了、啊。这个公案呢引得很好，所以呢他觉醒之后呢，大大感悟啊，为善的信心呢。愈加坚定，后果生二子，后来呢果然生了两个儿子，皆成进士，都呢成为进士啊，就呢考上这个进士啊，在朝廷当官啊。只此一案，只此一件公案呢，便可证明三生不谬，这个三生就是三世啊，便可证明三生三世因果不会错谬。试看啊，试着看呢、啊，金甲神对贤子说道，这位金甲神呢、啊，对贤良的儿子这么说呢，如父往昔作诸为善呢、啊？你的父亲往昔过去世啊，做诸为少的善业啊，命和父儿，所以他的命里这一生的命呢，注定是和应当护佑，如此而已啊。假若他不能护佑，你怎么做技巧的事情呢，也不可能护得起来。不系于称啊，不是关系于称子啊，不是因为这只称子的关系啊，可以证明前生的后报之善的、啊，前生修善业嘛，那后报 这一生呢，他命呢和富而应当会富有呢，不是称职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要好好修啊，好好的修，有因才有果了。你没有种善因，未来得不到善好的果报啊。修善因很重要。所以呢，你这一生没有的呢，没办法强求啊，不可能强求，要努力的种因就是了，努力的持戒修习善因啊。因富人现世用心不公，因为这一个富有的人呢，现在这一世啊，用心不公平，常常呢要欺负人呢，欺骗别人呢，故遣破耗恶心，所以呢，上帝呢派遣破耗这两位凶星啊，以拜其家，做他的败家子啊，来他的家里面呢、啊、做败家子。败后再祭以火灾，家败之后再继续呢以火灾烧毁他的全部家产，可怕可怕。可以证明今生的现报之恶了。这一生啊，你巧用心机啊，这个现世报多么恶劣啊。又因为贤子能盖父之过，因为他贤能的儿子啊，能够掩盖父亲的罪过，做事很公平，将这个乌木合成的秤子呢烧了，所以上帝特将恶星收回，特地呢将两位凶星呢收回，召回天庭啊，你们回到天庭，所以就死了嘛。将以贤子光后，将来呢就要以贤能的儿子呢光耀其后，光耀他的后代呢，可以证明今生的现报之善的。今生呢心地很善良，改邪归正，现报的善好是如此啊。后报和现报如此，生报也可推而知了，来生的果报呢也可推想而知了，一定是非常好的。那位富人一生用秤子来欺骗人，使人家吃亏啊，使人家吃亏呢，他以为呢他占了大便宜了，其实呢便是大恶了，就是大恶大恶业啊。所以呢玉帝玉皇大帝呢派遣两位凶星以拜其家，来他的家里面投胎呢拜他的家，以招现报之术，用以昭明现世报应之快速啊。这么快啊，现世就有果报了啊，把你的家呢全部要烧了、啊、毁了。那位贤子呢秘密祷告于天庭，求赦负罪，请求呢上天能够赦免父亲的罪过，也算是一位孝子啊，很孝顺的儿子啊，便是大善啊。所以玉帝呢收回这两位凶星，将以贤能的儿子光显其后，光大他的门楣啊，岂非受现世果报之安乐吗？难道不是受现世果报之快乐吗？因此也就可以明白吉凶祸福之理，吉凶祸福的道理啊，相为以福啊，相为以福。吉凶祸福之理互相倚靠了， 他们呢都在一起哦，吉跟凶，祸跟福都在一起啊，好像兄弟一样啊，互相以福啊，互相倚靠，引福在后啊，引福在后，这个吉祥的事来了，这个凶灾的事情呢在后面跟着啊，祸来了，福报在后面跟着啊，互相倚福，互相倚靠啦，引福在后啦，端在人之用心啦，这个开端呢就在我们人的用心啦，你怎么用你的心呢？你存什么心呢？存着善心，存着恶心，马上就改变了啊，吉凶祸福马上就转变了啊，很快的啊，互相依附，相为依附啊，这一句呢，这句话呢，出在道家的老子道德经，道家的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八章呢，第五十八章，福兮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这两句。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这个兮呢怎么写呢？这个兮呢一个八齁、哦、八底下一个注音号科，注音符号的科啦齁、哦、兮，这个两撇嘛，两撇，两撇底下一个科，波波摩里面的科那个字，兮，福兮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兮，这个兮字呢是文言文当中的语助词啦，文言文当中的语助词，如同现在所说的啊或者呀的意思啦，福啊，祸啊，福所倚，福啊，祸所伏，或者呢祸呀，福所倚，福呀，祸所伏，这个意思呢同于啊或者呀的意思，祸啊是福所倚靠，福呀是祸所埋伏的地方，互相倚伏啦，互相为因的意思啦，如同呢我们常常听说的，常常听说的因祸得福啊，人家说呢因祸得福，互相倚伏啊，因祸得福，因福招祸，因福招祸，他都互相追随啊，互相追随。憨山大师的注解，憨山大师呢有这个老子道德经的注解，这个憨山大师的注解说呢，盖祸福之机端在人心之所萌，盖就是呢盖棉被的盖呢，盖祸福之机，机会的机，盖祸福之机，盖就是因为的意思啦，机就是时宜，忌讳，风云忌讳的忌讳，时宜忌讳，因为得祸得福的机会啊，端在人心之所萌，萌草字头底下一个明天的明，草字头底下一个明天的明，那种萌，盖祸福之机端、哦、端在这个端呢就是开端呢、啊、原因的意思呢，萌就是草木发芽，也用来比喻事情刚刚开始发生， 因为得祸或者得福的机会开端，它的开端呢，它的原因呢，就在人的心所萌发的啦，就在我们的心所萌发的啦，从我们的心生长出来的啦。若其积善，则祸转为福。若其积善，机会的机，善好的善。若是他的心，他的心机啦，他的心机，若是他的心动机是善良，为公为众，为了饶益友情来设想，为了饶益大众来设想，则祸转为福。纵然你有灾祸要来的吧，它就转变了吧，转变成为福分了吧，随心而转嘛，灾祸就随着心而转变成为福分啊，所以不用怕灾祸啊，我们心存这个善良啊，存着善心呢，不用怕。若其积善，则祸转为福。若是他的心动机是善良，为公为众，灾祸就随着心而转变成为福分了。若其积不善，则福转而为祸。若是他的心机呢，若是他的心动机是不善良，为己为私，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则福转而为祸，则原有的福分啊，就转变了成为灾祸啊。此祸福相以福也，这是祸根福，吉根凶，互相倚靠，隐伏埋藏在其中的道理啊。由人积心不喜，由人积、哦、动机的积啊，心性的心啊，由人积心不喜，都是由于人内心的动机啊。人家说机心机啊，通常说心机啊，说到心机就是指不好的啦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很有心机，就是他的心啊不善良，动这个歪脑筋，不好的讲这个心机，都是由于人哦、由人积心不喜，都是由于人内心的动机，你做事情的动机啊，内心的动机不能止息啊，不能停止啊，则祸福旋转如循环之无端，则祸福旋转啊，马上就转变了啊，祸福旋转如循环之无端，犹如啊旋火轮啊，犹如旋火轮一直在旋转，找不到开端啊，找不到开端，这旋火轮啊，圆圈啊，祸根土一直在旋转啊，找不到开端，这个意思呢。人孰能知其止极也？人孰能，孰就是呢，这煮熟的熟啦、啊，底下四点的火呢，把它去掉。孰，人孰能知其止极也？止息的止，极限的极，人孰能知其止极也？这个孰呢？何的意思呢？何也？ 人何能知？人哪里能够知道吉凶祸福子息的极限呢？什么时候会子息呢？哪里能知道呢？因此也就可以明白吉凶祸福之理，相为以福啊，相为以福，互相依靠啊，追随在后面啊。不过不是俗眼所能见的罢了，不过呢，不是我们世俗人的肉眼，不是世俗的肉眼所能见到的罢了。我们肉眼见不到啊，你看不清楚啊，没有学习佛法你看不清楚啊，不晓得啊，不是肉眼所能见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学界就会有智慧眼啊，这个善就是福嘛，恶就是凶嘛，修善业持戒，从我们的心念结魔、对手结魔、众法结魔，你做这个结魔法，依结魔法来行持，就是吉祥啊。你不好的学习，不好的做，就是凶啊，有凶灾啊，以后会有凶灾啊，这是佛制定的，不是凡夫说的。依照子时戒本来奉行，好持戒，维系的戒，好的受持，就是很吉祥啊，很吉祥。你不持戒了啊，这个小小戒啊没关系啊，你不持了就是凶啊，会有凶灾啊，不是我们肉眼所能见到的啊。根据佛所说的来判定吉凶祸福啊，非常的明了，很清楚啊。所以我们好好的学戒，断恶修善很重要啊，以此自行化他，以学戒的智慧眼自己修行，也教化众生啊，自利利他才是菩萨所行啊。不然呢、啊，你受了菩萨戒啊，假名菩萨，只是有假菩萨的假名而已，不是真实的菩萨。你没有努力的来做啊，也没有依正法来修行啊，不契合菩萨的道法，所以要努力啊，努力。没有事情啊，不要到处乱跑啊。学习三藏圣教很重要，我们存心要自利利他。自己呢要好好的修学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当然我们先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呢这个当净人啊，当沙弥啊，就是呢没有事情不是为三宝事，我们就不出门了，这个很对很正确。有三宝事我们能力可以的也可以去，就是看我们呢、啊、本身呢、啊，过去是栽培的善根呢，深不深厚呢？我们呢，为了弘扬正法，为了三宝事，可以去。那你还不行的时候，安住下来，安住在道场里面呢，不出门也是很正确，没有错，都没有错。就是呢，看我们呢，这个根气啊，善根深厚的程度，修学的程度了。所以我们呢，对这个菩萨戒法呢，声闻戒法呢，都要好好的学习，发起殊胜广大心，随着我们现前呢的能力，哪里不足啊，哪里要补足啊，我们呢好的修补，就是呢努力栽培善根呢，熏习善业，调伏内心的烦恼，然后呢能够入于世间呢，度化众生。 98页的第一行，注：包办工程偷工减料，这受持五戒的优婆塞啊，他还有世间的事业啊，他呢来包办工程，为了省钱嘛，偷工减料啊，多赚一点啊，使令建筑物倒塌，导致很多人死伤，死了或者受伤啊，如实啊，应当犯到杀生啊，杀人啊，偷盗啊，两种不可悔罪，上品的。又呢，卖假药，卖假药，关系人命啊，价值五千以上，犯不可悔罪。金石倒印有版权的书籍、图画以及偷盗拷贝有版权的录音带、录影带、磁碟片乃至仿冒有版权之种种印刷品、商品，如同电脑等等，或者音频、假的古董艺品啊，假的名表，种种，若违反著作权法者，价值五千以上，也应当犯盗，不可悔罪。这个都不要做了，你去侵损人家的利益啊，未来是要偿还欸，或者现世就有果报的欸，盗戒是这样子哦。很可怕的啊，应当老实修行啊，培养我们老实的心啊，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，不要呢贪图这些利养啊，很重要的道理明白之后，以后我们修行呢就很稳当了啊，老实修行就如此而已，不贪那些名闻利养，没有用啊，招感灾祸啊。只是呢，如法修行来利益众生，都是为了呢，未来能够成佛，广利有情，心存善念啊，都是很吉祥的。第二个注了啊，第二个注中间。这一段文呢，适婚率众多人遣一人到五钱，多人共分，随本一份，满五通分。这一段呢，出在《戒本书行中记》卷六71页后一面，《戒本书行中记》卷六71页的后一面，《适婚率卷55大正藏22册976页上南。众多人派遣一个人偷盗五钱，多人共分，他只是偷盗五钱而已啊，那我们这么多人要共同来分赃啊，随本一分，满五通分，随着原本所盗的一分五钱，满五钱，通通都犯盗，不可悔罪，全部犯了，这是佛说的，全部都犯。如同十诵中，十诵律卷52大正藏23册380页下来，如同十诵律当中，盗众多人，盗众多人未分之物，还没有分呢、啊，虽多而轻，虽然物品很多了，然而呢，犯到轻罪，为王比丘轻物也。王比丘轻物，所以呢，比丘生呢、啊，这个比丘死了之后， 他的衣物啊都要分的，没有做结膜分啊不可以拿，偷盗啊，只是呢比较轻啊，不会犯到重罪而已啊。这个常识啊我们要知道。如是可知，众多人派遣一个人偷盗过五钱的财物，偷盗超过五钱的财物啊，分赃时，这个赃呢就是窃盗所得的财物啊，分赃物的时候呢，不管分到多少，皆犯不可悔罪，因为众多人嘛，同心，共同一条心，派遣一个人偷盗超过五钱，大家同心啊，就这五钱啊，全部都犯重了。同心作业嘛，大家共同一条心嘛，所以呢，派遣这个人偷盗满五钱，全部犯重。又此物价值，以作案时地方之价值为标准，以他作案的这个地方呢，价值多少呢作为标准。时间有春季和秋季不同，地点有台湾和大陆不同。注98页的最后一行，教人盗取借相表记啊，如同第一行教人盗过五钱，结果得五钱，教者盗者，二人俱结根本罪，不可悔。其余的详细呢表列所明。99页的这个表，以偷盗心教人盗，超过五钱，结果呢得到五钱，结罪，这两个人都犯根本罪，不可悔。盗心教人偷盗过五钱，结果得到减少五钱或者不得，二俱可悔罪，两个人呢都可以忏悔，属于中品。盗心教人盗过五钱，结果超过五钱，两位呢都犯到根本罪，二俱犯根本罪。盗心盗过五钱，结果得到减少五钱或者不得，两位俱可悔罪，中品。盗心盗减五钱，结果呢得过五钱或者满五钱，盗者重罪，偷盗的人犯重罪，教的人呢犯中品罪，因为教他呢你不要盗满五钱哦，但是盗的人却盗满五钱了，盗的人结重罪，教的人呢犯中品罪，可以忏悔。盗心教人盗取减五钱，得到减五钱或者不得，两位俱是可悔罪。过五钱或者五钱，结果呢取义物满五钱，他取本来呢叫他去盗取金子啊，他去盗取银子啊，取义物，取呢不同的财物满五钱，盗者重罪，这个取义物的人呢犯到重罪啊，教的人教他盗这个金子啊，他没有拿金子拿银子，这个教的人呢犯到中品罪而已，他没有教他盗银子啊，所以呢教者中品罪。过五钱或五钱，一处取物满五钱，这个教的人呢盗心呢教人盗过五钱或者满五钱，结果受教的人在异处不同的地处取物满五钱，人家教你到这个地方来拿，结果你到其他的地方去拿，盗的人犯重罪啊， 教的人犯中品罪，因为呢，他不是教你到这个地方拿，结果呢，你到这个其他的地方拿，教的人犯中品罪而已，道的人犯重罪。过五钱或五钱，彼未拾取物，彼受教者认为呢，是使令我去取财物而已啊，无道心取五钱或过五钱，劫罪呢？取者无罪，拿的人没有罪过，他没有道心嘛，教的人犯重罪。最后一个行，最后一行哈，最后一行，教人取物没有道心，结果呢，比受教的人认为呢是教我去盗取啊，得到五钱或者超过五钱，劫罪，偷盗的人劫重罪，教的人无罪，他没有道心嘛。九十九页的最后一行，五，若借人物久而不还，回为己有者，即得盗罪。若是优婆塞借用他人的物品，久久而不归还，回转作为自己而有的，就得到盗罪了。一百页第一行，五，律载盗戒罪繁，多至数卷，可见世界护持非议。比丘律藏记载盗戒罪繁多了。我们看律藏里面看这个盗戒啊，看得让你眼花缭乱了、啊。怎么记啊这么多，多至数卷呢、啊，多到三卷或者五卷呢、啊、来诉说、啊。三卷呢、啊、这么多啊，多到五卷呢、啊、最多到五卷呢、啊、这么多。可见世界，可见呢、啊、这个道界啊，护持非易啊，护持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啊，努力的学啊，你维系的。四分律行事抄知识记卷十七第十一页，信众之中道士难护，必善加披挂，方能免犯啊。要宣主啊说呢，信众之中，信众信戒包含轻重呢，性罪当中，性罪根本重罪之中呢，性戒根本重罪之中，盗戒是最难守护的，偷盗戒啊最难守护，必善加披挂方能免患。这披就打开的意思啊，披卷啊，打开律藏的这个，打开律卷啊，律卷来看啊，打开律卷来看，必定要善好加以批阅搜刮，搜求呢，搜求律藏当中呢有关偷盗的文字记载，方能免除犯盗的过患啊。南山三大部啊，要好好的学习啊。所以我们呢，终究必须要周遍阅览律藏，律藏呢必定要看的。注：今人现在的人，于邮局寄信的时候，到邮局啊寄信的时候呢，以纸币就是现钞了，用这纸币现钞现金啊，加入信内，本来呢应当用现金袋，用现金袋呢费用比较贵啊，他就将纸币啊不用现金袋了，加入信封里面，五块钱就寄出了， 加入信封内，省下现金袋的钱，省下来了。或者寄印刷物的时候呢，寄印刷品很便宜嘛，或者三块半就可以寄了，以信加入印刷物内，将写好的信呢加入印刷物里面呢，省下寄信邮票的钱，省下来了。虚幻盗税罪啊，完全都换到盗税的罪了，换到盗戒了，很危险的。注：犯罪要件，一是他物，二内心也作他物想，三有偷盗心，第四心方便取，第五价值满五钱，第六举离本处犯不可悔罪。101页，不净想，我们面对境界的想心很重要的，面对境界的想心。他物是他人的财物，他物想，心中也作他物之想，哦，这是别人的哦。上品不可悔，偷盗的时候呢，就犯了上品不可悔，且约值五钱以上物，姑且呢是就着价值五钱以上的财物呢，犯上品不可悔。他物他物疑，升起怀疑了，这个好像是他人的物品哦，也是犯到上品不可悔。他物非他物想，无犯。我的想心呢，认为这个不是有主人的啊，不是他人的物品啊，就拿走了。这种想心呢，这样面对境界的想心呢，无犯。这个罪呢，约心来结呢，就着我们的心，你是怎么想的，来结罪。有道心就犯众了，没有道心有种种开源，非他物想，所以不犯。第二个，非他物他物想，这个物品呢不是他人的财物，内心做他人财物之想，偷盗犯中品可悔，因为它是无主物嘛，非他物嘛。但是用盗心来盗取的时候，约盗心来结罪啊，就换到中品可悔。我们的心是很恶劣啊，这个恶心啊，偷盗的心啊，结你中品罪啊，换到中品可悔。非他物非他物矣，不是他人的财物，生起非他物的怀疑，好像不是他人的啊，偷盗了也是换到中品可悔。有疑的时候就不可以拿了啊，就不可以偷了啊。非他物非他物想，无犯。我们的心呢、啊、就认为了这个不是他人的财物啊，要真实这么想啊，你不要随便想，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啊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就这么想，这个不是他人的财物就拿去了，不可以啊，你明知故犯啊。好东西怎么是无主物呢？要真实的想心啊，这个东西已经破破烂烂的，不堪用的啊，人家不要的啊，废弃物了，非他物想，这时候拿才不犯呢、啊、好的东西都是有主物啊，人家都很珍惜的、啊。101页的倒数第五行，不开源，余想，好，第一的余想，未彼以余及，未意味啊，我的心里认为他已经给自己了啊，他给我了啊，余想，他给我了哦，这个余想就开源不犯。二吉祥， 不为是己物，认为是自己的财物，这是我的啊，就拿回来了。后来发现不是啊，拿错了，赶快要归还啊，不归还还是犯盗的。三同意想，意云亲后想，素相亲后，闻我用时，其心欢喜。同意想就是亲后想了。平素两个人互相亲厚，就是呢交情很好了。闻我用时，他听到我用他的物品的时候呢，起心欢喜，他的心呢很欢喜啊。同意想，就是两个人要很熟悉啊，很认识啊，彼此很了解啊，知道呢他听到我用他的物品的时候会很欢喜，这个同意想呢就不换，是占用想，不久即还本主，不久就还给本来的主人了。我呢先借来用一下，马上还，这个占用想，我先占用一下，马上归还。这个时候你拿去用就不换了，堪缘。102页齁，这两个我们要讲完。无为无主，内心认为是没有主人的，意云粪扫想，这个粪扫物啊人家不要的，不知此物有人摄出，这个时候拿就不换了，认为是无主物。第六，狂乱坏心，癫狂心乱并坏心，不自知我是五戒优婆塞，这个时候呢不知道我是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啊，这种情况你拿堪缘不换。如果你的意识很清楚啊，就呢就不可以啊，就不是算狂乱坏心啊。我们就说到这里回向。